各位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我是王院长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培灵会。在爱与侍奉这样的专题当中，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主题，那就是做成他的功。经文呢，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一到四十二节。这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当中七个讲论当中的第二个，也就是所谓的活水讲论。内容呢，是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过程，从耶稣与门徒去撒玛利亚，到这个妇人信主并且做见证，耶稣被接纳留在他们当中，前后呢记载的十分详细。耶稣以做成神的功为完全的满足，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带给我们三方面的思想。首先呢，在一到六节，我们看到的是明白神的旨意。要想做成神的功，需要先明白他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其实啊记载的有许多，例如说呢，耶稣复活以后所颁布的大使命，这是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。还有呢，彼此相爱的命令，合而为一的代求，这都是他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而且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，保罗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这一段呢，更是十分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心意。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四节当中有一个必须，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从这个必须呢，可以看出耶稣是明白天父旨意的。原来啊，耶路撒冷与加利利当中呢有三条通道，这两个地方的距离路程有三条通道可以到达的。一条呢是沿着约旦河山谷东边走，绕过撒玛利亚，另外一条呢是向着西绕过撒玛利亚，走地中海的沿岸。那耶稣呢，他走的是位在以色列中部的中央山脉，这条路最短，只要3天的路程就可以到达加利利，但是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。从路程上来看，这个必须是走最短的路程的必须。但是你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是不太来往的，那么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，以及从4章34节来看，我们可以看出呢，耶稣其实走这条路是深知天父旨意的必须，而不是说他为着拣选最短的路程的必须。必须大多是用在耶稣自己的身上，表达的呢是他明白天父旨意，并且为着完成天父旨意的坚持。例如说，在耶稣出来传道不久，因着医病赶鬼得着人心，众人呢就不想让他离开，但是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我受差原是为此。好，这是记录在路加福音4章43节的话。耶稣非常明白他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，传神国的福音 才是天父差他到世上的目的，不是仅仅医病、赶鬼、行异能、解决人的身体或者生活或者今世的问题。还有呢，当希律王要杀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，他说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好，这是记录在路加福音13章33节的话。世上君王的威胁迫害不能够拦阻他完成天父旨意的决心。此外呢，马可福音8章31节记载着耶稣第一次向门徒预言他的受难。他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很清楚也很简洁地预言了他即将面临的苦难。而这样的受苦是必须的，因为耶稣清楚了解天父的旨意，是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对一个愿意服侍主的人来说，他要明白侍奉不是体贴自己的热心，满足自己的骄傲，也不是为着自己来图谋大事。侍奉乃是为神国来图谋大事，要讨神的喜悦。因此耶稣的必须是为着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的需要。第二个部分呢，在约翰福音4章7到26节，我们看到遵行神的旨意的这个部分。明白神的旨意是为什么呢？是为着要去遵行。约翰福音的7章17节，耶稣说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个教训，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由此可知啊，明白神的旨意之后，就有必须要去做的事。这个时候，在雅各井的旁边，有一个妇人，她需要耶稣前去，帮助她脱离情欲的捆绑，得着真正的自由。遵行的这个动力是在于爱，因为没有爱是侍奉不下去的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耶稣与妇人的对谈，这个形式呢，是用耶稣说、妇人说来呈现的。从耶路撒冷朝西北方走到叙加，需要1.5天的时间。他们大概是在第二天中午到达了叙加，旅途劳累，可以说是又饿又渴。当门徒进城买食物的时候，这里呢呈现的是一个既鲜明又突兀的画面。一个坐在井旁的犹太男士，在日正当中像一个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，而且是有历代宿仇的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。按照生活的习俗，他们是不应该有来往，或者说从第9节看，他们是不可以共用一个打水的器具的。在这里，耶稣是以爱来突破犹太人与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隔绝。借着他们两个人的交谈，我们看到耶稣是不断地在引导妇人突破许多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其实是可以从这一段经文来学习个人步道的。首先呢，在第10到11节，我们看到耶稣带领撒玛利亚妇人突破生活。第10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们看到说井水代表的是生活的层面， 而救恩就是由活水来代表着的。耶稣说他要给妇人的是活水，他带领这位妇人突破生活的限制，进入生命的范围。还有呢，在第十二节，耶稣也让这个妇人突破文化。例如说十二节，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。好，这个妇人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哦，祖宗最大，这个问题搬出来了。对我们中国人来讲，这的确也是一个信耶稣明白救恩的一个阻碍，以为说祖宗最大，其实最大的应该是创造这个万物，造我们的祖宗的，赐下生命的这一位神嘛。还有呢，在第十三到第十八节，耶稣呢揭发了这个妇人的隐私，然后呢带领他突破道德。因为耶稣说啊、哦，把你的丈夫叫过来吧。妇人说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。十八节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耶稣直接的揭发了隐私，让他呢面对个人的一个最隐藏的最私密的问题。这也是他为什么正午的时候要出来打水，因为那个时候人少，因为许多的人其实是对他指指点点的。那么接下去呢，哎，这个妇人你发现他顾左右而言他了。这个妇人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好，这地方讲到敬拜的地点的问题。那么耶稣呢就突破了传统，在第十九到二十四节，耶稣说神是个灵，他是不被物质，他是不被地方所限制的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最后呢就带领这个妇人突破了认识。二十五节，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二十六节，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耶稣宣告他就是神。其实这位妇人呢对耶稣身份的认定是不断的被开启的。他从认耶稣是一位犹太人，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说先生，十九节先知，二十五节弥赛亚，一直到第四十二节，我们看到城里的人都认了耶稣是救世主。爱的表达其实是需要有具体的行动，耶稣到达了叙加就代表着他具体的行动。爱呢也需要表达善意，耶稣主动的与这位妇人互动交谈。爱呢更要使别人得益处，耶稣显明了他的身份，让这位妇人得着救恩。所以呢我们看到爱的表达要有具体的行动，要表达善意，更要使人得益处。这三项呢从耶稣与妇人的互动清楚可见，不单是明白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旨意，还要满足神的旨意。好，这个是在第二十七到第四十二节。我们看到的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特别是三十四节，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做成他的功，新译本的圣经是翻译成完成他的工作。耶稣在门徒买食物回来请他吃的时候，说出了他有门徒不知道的食物。他指的不是肉身的食物，而是他遵行了神的旨意， 完成了父的托付之后心中的满足。弟兄姐妹，你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吗？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可能圣灵感动催逼你打个电话去探访，有需要的人正在那里等着人的帮助，那么你顺从了圣灵的感动，你去探访了，你去关心了，可能身体很疲累，但是心灵却十分的满足，好像饱足了一样。那么我们的主他指的就是这个。当然遵行并且满足神的旨意是需要付代价的。主耶稣他的一生是为着完成神的旨意与托付，这个地方做成他的功，这个做成呢，跟约翰福音19章30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句成了是同一个字根。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也可以思想这位妇人的反应。这位妇人她认识了耶稣真实的身份，就是神，她的生命立刻有了极大的改变。你看到他放下了来打水的目的，因为那是一个物质生活的层面，他已经发现了好的，那是最好的，他就留下了次的。不但如此啊，他更勇敢地面对自我道德生活的错误，那是生命的软弱，他愿意与众人分享救恩，就好像在4章28-29节，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从这个妇人的反应，我们也思想到信主以前可能我们也有不堪的过往，信主之后我们愿意当着许多的人来做见证，不是我们不以为羞愧，乃是那不堪的过往已经在主的恩典当中过去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也愿意与众人一同来分享救恩。父神救赎计划的完成就是主耶稣的食物，而他在34节之后呢，他也带出了机会教育，因为门徒即将在他完成救赎大功之后要来承接他的事工。做主的功应当认识并且把握当前的机会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。好，这个熟了呢就是发白了，成熟的谷粒啊就像人灰白色的头发一样。可能耶稣正想着叙加城里面那些将要信他的撒玛利亚人，而这些人呢已经预备好了，不需要再等待了。他们起先是听到妇人的见证，然后呢他们就出来见耶稣求他住下，最后因为耶稣的话有许多人相信他就是世人的救主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耶稣的机会教育，他对门徒说的话，他说我另有食物，而这个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，他说另有收割，因此做主的功要把握当前的机会，他说另有积蓄，也就是结属灵的果子来享受永恒的积蓄，还有啊，他说另有工人，那人这人彼此接纳，同工快乐，所以呢不是去抢功劳，乃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放眼周围，今天其实很多时候问题不在庄稼有没有熟，问题是收割的人预备好了没有。外表看来没有希望的地方，只要你肯去，可能那个地方的庄稼已经熟了。我们呢就像门徒，不明白 主耶稣另有食物一样。除了这位妇人以外，其实还有很多像这位妇人一样需要救恩的人，正等着我们去撒种、去收割，来满足神的心意。其实主的工有许多，做也做不完的。个人可以按着神所给的机会去撒福音的种子，得着属灵的收成，而且呢，彼此接纳，一同快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仅有的这一生要放在哪里呢？什么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？应该就是耶稣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，耶稣所做的就是我们要做的。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五节、第七节、第十节告诉我们说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。是的，预备身体为的是要献上身体。耶稣的一生是为做成神的工，他明白什么是他必须要做的事，因为那就是神的旨意。他以爱神爱人的行动来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也以做成神的工来满足神的旨意。巴不得我们能够效法耶稣的榜样，不要以还有四个月来拖延神的工作。当我们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也可以提醒问问自己，耶稣清楚他的必须，你我清楚我们对神旨意的必须吗？从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步骤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步道技巧呢？爱的表达需要有三个条件，那么我们思想自己最缺乏的又是什么呢？耶稣的机会教育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？这段经文它非常的丰富，从耶稣的必须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从他带领撒玛利亚妇人突破了许许多多，从他显明他的身份，从他表达了那位实际的那样的一个爱的主的身份，也看见他对门徒清楚的机会教育。另有食物，另有收割，另有积蓄，另有工人，不论从哪一个角度，我们都可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学到许多属灵的功课，特别是让我们看到，不要再等待四个月吧。人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，但是主却告诉我们说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。是的，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有太多的福音的需要，有太多的人不认识耶稣，不需要等待。求主让我们可以把握好的机会，好像耶稣在大使命当中所说的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求主让我们清楚地明白神的旨意，并且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做成他的工，完成他的旨意。我们来祷告。谢谢主，借着主耶稣你自己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经历，让我们看见福音的迫切性。求主也激发我们爱神爱人的心，好让我们一同 去撒种，好让我们与众同工，一同经历收割的喜乐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彼此互勉，在神的话语当中站稳脚步。我们下回空中再相会。